是一到这个周末
人就往外跑，但是还感谢主，你没有往外跑，你就往教会跑。当我们讲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讲的最多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的作为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很难去完全的了解，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成为人，他是谁。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一个很美丽的诗歌啊，可以说是用一个诗歌式的方法带出来的哦。但是有关到耶稣基督他本身的这个神学啊，都可以说包括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虽然这里看到这里讲到的这个内容在神学上是一个很深奥的事情，但是却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实际的，而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甚至它成为一个超越的榜样，来让我们去学习效法甚至活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没有念的第五节其实你回头看第五节，就是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生活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都要以基督的心所谓他的本身他的生命为榜样。所以在这后面的从第六节开始就彻底的描述了耶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值得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整个生命去效法他，甚至也成为我们一个榜样，也叫我们成为榜样。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你实在是伟大的神，但是你却愿意来到世间，为了要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让我们要回到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生命意义的源头。我们谢谢主，你赐下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愿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思考这个问题，这个课题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你挑旺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所赐给我们的应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谢谢主，摆下时间恭敬的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第一点我们看到这里有其实主要四点四个大点第一就看到他讲到什么呢，第六节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一句话已经是很难明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里讲到本有这个两个字，就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他确实有神的形象，但是又怎么说他本来是神现在就不做神吗？所以那个主题我就放在那边说不正位不做神了怎么说他本是神现在他不是神了吗？这是实在是一个奥秘，人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么伟大创造万有圣洁公义完美的神他不要做神，怎么说呢？哪个比喻，我们人不要说我们做神了哪个比喻，有一间大公司的执行董事他非常疼他的儿子那么有一天呢，他的儿子就跟他的太太来到公司探访爸爸其实他们也常来了，所以小孩子一来到办公室就到处跑，跑来跑去那他一跑跑到爸爸的办公室里面，一坐就坐在 爸爸的位置说今天我要当 CEO、有没有你的儿子有没有跑到你的办公室这么说？后来他就跑跑跑跑来跑去，跑了很多房子还是觉得不好玩，他就跑到爸妈的前面，他告诉说 CEO 暂时不做啊，儿子我不做 CEO 了，我要做你的爸爸、他对他的爸爸说我要做你的爸爸、那这个爸爸听到之后就有点不自然，因为很多公司的人在旁边、CEO 可以不做，可是不做爸爸哪里像话啊？所以他说不行，他就骂他的儿子太顽皮了。其实这里啊，我们看到神他说啊，这里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是神，他说他却不做神啊。其实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好几节经文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意思、就好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到基督本是神的像，那边讲到啊，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有讲到这样、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也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啊，爱子就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所以那边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讲说神的本性神的本质，他是讲到神的本体，而唯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神这位伟大的神的本体本相，这位造物主的本相彰显出来，让人能够真的去接触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真的是显明了神的本体。今天你觉得我们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很哲学的问题，你说我这个人到底哪一部分是真的是我的代表我的，你说哪一部分真的是代表你，是不是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肉体代表了我啊？看见这个人啊，他就是他，也或者你说这是你的思想代表你，或者你就说是你的心灵代表你，也或者我们讲到我们的灵魂才真正代表我这个本体，我这个人的本体本相、同样的我们看到神当然是个灵，他没有物质的好像我们的身体。因此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神不做好像意思就好像怎么，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个方法你可以做神，你要不要做呢？要不要？我相信啊，有神做你不做啊，真的很傻了。尤其是今天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面，就是推广人人都可以做神的，每个人都可以做神，所以每个人都不需要神。所以今天你去传福音说有位神和伟大神，他们不要，说我可以修炼成为神，为什么也要神？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不做神宁做人，因为他要做人就是做最难的人不是做一个容易的人做一个来到世界上做一个国王好不好所以我们常说做人不容易的做人难，难做人，做人真难，有听过？人做人很难，怎么做人很难呢？因为有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想得做不得，有没有试过？有些事情说得做不得，有些事情想得做不得，有些事情做得说不得，你懂吗？想得说不得，说得做不得，想得做不得，我自己也搞乱了，做得说不得，所以难怪世上的人感叹做人难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无限制永恒者，对不起，最近可能花粉太多有点他偏偏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成为人，为什么呢？为什么？如果你看 腓立比书前面的二章一到四节的时候，他是那里其实那段经文是劝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侍奉主，这个已经上一次我们讲的啊。但是同心合意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谦卑，我们需要谦卑才可以同心合意来侍奉主。而在这里他引用了主耶稣一个自我谦卑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真理。圣经里面有许多重要的真理都是举一些的例子来表达，这里提到主耶稣他谦卑的榜样，而也解释了他道成肉身的这一个真理。虽然这样，我们看到在这一章啊的五到十一节里面是一个中心思想，主要是表达主耶稣的谦卑作为一个效法的榜样，希望我们信靠他的人效法榜样。但是主的谦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不只是为了让人赞扬赞扬他，他是为了拯救人类从罪恶中出来，他为了完成救赎人类的使命。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基督徒说我们要学习谦卑，我们要学耶稣谦卑，我们谦卑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些道理在圣经里面说啊，为了主我们可以给人打了左脸又让他打右脸啊，这些的道理，我们谦卑为什么呢？那个不是软弱，比如说我们就是为啊，很想争，人是很想争。我们谦卑也是同样，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表现，这个效法耶稣的这个见证来把人带到人神的面前，并不是为了啊要别人来称赞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跟七节那边就是解释了主耶稣如何谦卑自己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其中包含了一些很重要的神学思想。所以我们看到主道成肉身，其实只有这里可以指概括只有两方面的真理。第一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代表了他放下了一些东西，或者他放弃了牺牲了一些东西啊。另外一个就是他来到这世界上，他却加上了或者取了一些东西啊。他就不是放下，就是取了一些东西。他放下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第六节这里的本有啊，其实在原文就是本是，他本是神的形象啊，他本是神的形象，他本是神的本体啊。如果你只是说他本有的话，那本有的可以没有啊，本来不是他的啊，对不对？可以失去也没所谓。但是主耶稣却是本是神的形象，他本是神的本体啊。这里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神的形象、人的形象啊。在神的形象里面，在这里不是指一般的照片，或者你拍了一个照啊，那个照片里面有你的形象啊。当你神派了一个招让耶稣成为一个形象，不是这个意思哦，或者也不是一个塑像哦，啊，不是一些啊，与我们相似的东西，不是。因为形象这个字在其他经文里面也常见到的，但是全部都是用来形容外表的一些字。全本圣经只有这里这用法是最特别，这里讲到形象是指本性，神的本性，即是神的本性，而不是只是一个样子而已，不是啊。在神学上，我们或称为神的属性，你们听过我们读这个系统神学了？神的属性啊，神是个灵，是他属性，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我们就是用这些特性来形容神啊。既然我们相信神就是这样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因为这是神不可缺少的本性或是形象，不是人能够用眼睛可以观察者用人的方法去衡量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是指主耶稣 具有神的本性，他就是神，他就是有神的本性。如果他损失了这个本性，他就不再是神，他就不再是神。所以说主耶稣本是神的形象，他永远都是神的形象，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具有完全的形象，而非部分的，也不是只是部分。他也没有放下自己任何的本性或神性啊！有些人说他来到世界，他放下了他的神性啊，或者放下了某个本性。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本是神的形象，他永远是神的形象，他并没有只是来到把这个东西放下啊。那为什么他这里讲啊？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七节，他们说烦恼虚己啊，这些啊，你听了可能有些很深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思考，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能够去了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说烦恼虚己，什么是烦恼虚己的啊？那有人就解释，他意思就是说倒空自己，倒空自己，把你里面的什么倒空，就好像有一桶的石头，你撞上了，然后把它倒空啊。那主说，这里如果说主耶稣倒空自己，是倒空了什么东西呢？那有人就这样说了，有人说主道成肉身之后，成为人之后，他把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等等的神性倒空了，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受到限制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主耶稣说他烦恼虚己的时候，就意思说他就没有那些本性了？如果耶稣真的倒空了部分的神性，那么他再也不是神了。所以他不是这样解释的，他怎么能称为我们的主，如果他说他来到世界上没了部分的本性，他有资格完成这个救赎，就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一样都不可少，这是绝对不可妥协的真理，这是我们基督教绝对不可妥协。所以如果有人在这方面妥协，我们就把就是列他为异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用了保罗，这个是保罗写的书信腓立比，他用了虚己这个字，只有保罗采用过啊，而他的用法全是指某些东西失掉了功效的意思啊，你知道吗？啊，这不一样啊，不是不见了，是在好像说到某一些东西某一个功能或者失效了啊，失效了，而不是指把东西倒掉了。不是具体把东西倒掉了或者除掉了扔掉了，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七节那边也有讲了一样的，他用这个知，不过呢他是翻译别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他说，基督差遣我，保罗说的也是，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什么落空啊，落空也是同样一个字啊，意思就是说呢，不要让十字架，主耶稣让我们传的失去他本有的功效。换句话说，主耶稣不是倒空自己，乃是什么呢？谦卑自己。这里主要的是谦卑，他怎么谦卑自己呢？第六节下半部，如果你看回去，他怎么谦卑的啊？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啊。 应该说他不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啊，这是和合本里面啊翻的有点，可能你说文字有点奇怪啊。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与神同等在文法上啊，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形容词的方式哦。主耶稣本是神的形象，具有神的荣耀、权柄、地位，并且受天使敬拜。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位神，但是他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不在荣耀中表现自己。你看到吗？他虚己，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不在荣耀中表现自己了。他改变的是存在的方式，而非他的本性。你明白吧？他改变的是他存在的方式，不是他的属性本性变了，变质了，不是。就好像我们哪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我们知道我们中国古时的这些皇帝啊，常常啊为服出巡呢、啊，明白吧？出巡啊，巡查啊，为服出巡啊，就是去巡查了啊。虽然他把他的朝服脱下，穿上名装，但是他丝毫没有改变他的身份，对不对？这样简单的一个比喻。同样的，主耶稣他暂时放弃了天上存在的方式，甘心乐意放下自己应当有的可以享受的那个权柄荣耀，不在地上来表现自己。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不强夺的意思，也是他成为人道成肉身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效法耶稣的榜样，为了福音的缘故，把应当能享受的拥有的权利放下。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人就是喜欢抓紧自己的权利啊。我们很喜欢抓紧自己的权利，今天社会啊，只是一直在讲顾自己的利益，所以有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事情发生，好像请愿啊、罢工啊、示威啊，造成暴乱啊，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利益争啊争啊。最近啊，一个轰动的新闻就是泰国的争执啊。因为我关注，因为我太太是泰国来的，泰国政治的光景就是为了争又搞到不稳定了，因为有两派在争利益啊，就军人有机可乘，就一场争辩，那个最美丽的走向又被又被拉下台了。这种风气今天不但是在外面，甚至渐渐影响着教会和一些福音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以很多时候以人权的这个大招牌来作为我要人权，我要我的利益这好几年来你看到这个中东的地方中东回教国本来是个很保守的一些国家，但是今天他们敢放胆的出来争取的利益，女性来争取的利益，当然你说有好的地方当然有好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自己争为利益，而我们基督徒不是的，我们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他做我们的榜样，学习甘心的放下自己应得的权利，为了福音，为了他的教会，为了他的救赎计划。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的第四章有记载，主耶稣有曾经40昼夜禁食，让撒旦来试验试探他， 要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因为这是人应当有的享受和权利。他说人活，但是他说人活着呢不是单靠食物啊。他跟这个魔鬼撒旦引诱的时候，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可以把石头变食物，这是你基本的要求，没关系，不要紧，你就变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意思就是既然是神的旨意叫他那时候不吃，他就要顺服，他就甘心放弃自己的权利，我要完成这个救赎计划。进而今天我们愿意为主牺牲一些什么，我们能够为主牺牲一些什么。有人这么说，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面物质丰富，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牺牲就能完成一些的表面的责任的，我们不需要牺牲什么，这个社会已经很发达很先进了。但是我们有没有用时间来祷告？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祷告？我们有没有积极的参与教会的聚会来听主的道？这也是为主一些的牺牲啊，虽然不算的什么了。你说我牺牲了我今天能够睡得晚的时间啊，礼拜天嘛，这基督徒是很特别的，礼拜天早早起来去教会，不是睡觉，不是去玩哦。但是这是不算的什么牺牲，其实是享受啊，你知道吗？不是牺牲，是享受啊。有一位弟兄，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生命改变很快，后来他就是为了要为主传福音，他就跑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而他本身甘愿放弃了他本来移民到美国的这个护照，回到中国去了，过着好像当地人的生活。结果不到几年他就建立了好多家庭教会，这算是牺牲吗？是的，是牺牲，这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愿意付上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牺牲。但是这种放弃物质的享受却远不及主耶稣的牺牲，因为他不仅放弃了荣耀的地位，而且还过着不被人尊重的生活。到底今天我们说我们为主做很多，我觉得我自己也为主做了不错啊，我们为主放弃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讲我们要沟通啊，我们能不能为主在今天里面放弃那5000块10000块能给我享受更多的生活的那些钱，为了要建造这个教会。但是主耶稣你看到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物质的品，主耶稣不但反倒续集放弃了神荣耀的存在方式，而且还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啊！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为了完成救赎的工作，在神性上又加上了人性啊！刚才我已经讲了，做人这么难，他加了最难的东西进去啊！他加上了人性的一切的限制，把不必要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身上，荣耀的神成为了软弱的人。就好比让一个年轻力壮的大汉病倒了，吃喝还要别人来照顾的时候，其实心情你可以想象是多么难受的。主耶稣为了拯救人类，成了肉身，成了人，降生在最卑微的马槽，他事事要人啊服侍啊，样样受限制，然后他却甘心忍受这些痛苦， 他甘心忍受这痛。今天我们甘心为主背起十字架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他的，我们背不起。十字架不但是指一些的考验或者苦难，而是指我们甘心为福音的缘故受苦，甚至牺牲自己。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啊，有很多啊神很重用的仆人，其中一位教父叫做波利甲啊 ，Polycarp 啊，波利甲，他就是为了坚守他的信仰，不向该撒瞎掰，结果被罗马政府绑在树上活活烧死。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最重要的，你是没办法了，绑在那边要烧也烧了、不是的，他说什么，他是80多年来我的主从来没有背弃我，我现在又怎么为了保存我的生命而否认主呢？他死的时候是讲这句话。我们看到在我们宣教的历史上还有许许多多为主为福音的缘故而甘愿受苦牺牲的那些见证，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主那种完全谦卑的榜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虽然我们不能像主耶稣那样放弃神荣耀的身份或者那种的存在的身份，但我们应该有主的心智，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成全神呵护他的器皿，我们甘愿牺牲自己应有的权利，负起这个艰苦的担子，完成神所教托教父我们的施工或者这个教育。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宁愿沦为奴仆奴隶，甚至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奴仆就是奴隶，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卑微是什么呢？他更愿意死，他更愿意死。你读到第七、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第八节只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什么呢？死在十字架上。啊，我读个无数遍，这个无数遍，但是当你思考的时候，你觉得不可思议的，基督的谦卑是自己卑微的，是自己甘愿谦卑的，并不是不得已而谦卑下来呀。啊，有些人啊，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过失而被人谦卑，我有过失啊，我有错误啊，我才谦卑，我才谦卑啊。这里说他是自己谦卑，这里含着一个牺牲的意思，他是为着我们人类得救而甘愿卑微。因为神成为人的样式，这种谦卑所含括的牺牲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是不能想象的。或者你说我为我家庭我牺牲了很多，我为了孩子我牺牲过很多，那是逼不得已啊，是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不是的，耶稣不需要的，但是他知己卑微。所以我们每逢出于卑微的时候，受人轻看的时候，我们不可忘记主曾经为我们处在卑微当中。许多时候我们不能为主忍受一些人的讥笑啊，你信耶稣的或者轻看我们，常常因为人所加给我们这些羞辱啊，我们就开始什么发怨言恼怒，哎呀不做了，哎，这么难做的，或者我这种侍奉很难做不做了。我曾经也是有试过的，人给我们的这些的讥笑轻看或者各种的针锋相对，就恼怒，就是发怨。 所以这无非是因为我们不肯为主卑微，我们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完全的谦卑，我们就跟人很容易的和睦相处，甚至讲到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卑微，然后他不但卑微，他要卑微的还要顺服。第八节的中间里面，他顺服以至于死，他是啊，这里一个表达很特别，他说他是纯性顺服的。这个纯性什么与自己卑微的密切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哦，因为卑微的人自然呢就很容易顺服了啊，你觉不觉得呢啊？所以有很多有多少的谦卑，就有多少的顺服啊。有人这么说，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顺服神，是因为他完全的谦卑，他完全的谦卑。所以他以至于死这句话表达了耶稣的顺服、舍去和降卑，都是完全彻底的可以达到神的要求，成就神的旨意。而他的愿意的顺服是为了要死，他更想啊，更愿意死。第八节的下面的说，这是虚己的最高的意义、哦、第八节下面的说，以至于死，而且死在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下。这个是他虚己谦卑最高的意义，这是他为我们舍己谦卑最终的目的啊！为什么他要舍弃他原来的荣耀，而自取卑微，成为奴仆的样式？是为着他要死在十字架，要死在当时象征人类因罪受到最残忍、最羞辱的一种的惩罚，不然他不能为我们还罪。所以这样的他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彰显自己，哇，我舍己伟大，你看到吗？我们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耶稣啊！哦，他很伟大，为人类舍己啊，牺牲啊，他乃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和救法。因为他这样，所以呢，第九跟第十一节告诉我们，他却成王，真正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九节、十一节，九节那边他就讲了一个转类的，所以啊。神将他甚为至高啊！因为他将为自卑的人，所以神甚他至高。因为高，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这么说啊，诗篇七十五篇那边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里讲到高举不在乎人的抬举，而是在乎神的断定。神怎么样的情形下断定的人可以被升高呢？就是在他愿意将至卑微的时候啊，这个跟世界的道理完全相反，对不对？你在社会里面，你我要争取地位最会的，能看到你最威风的、最厉害、最棒的啊，你就做了最高了。但是信耶稣不是这样的，你要成为最卑微的时候，神就让你升高。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道理，但是却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彼得也讲过，他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自卑，自己卑微，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因为这样的卑微，他战胜了这一切，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应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你看最后荣耀还是归给父神，他完成了这么伟大的救恩，最重要的是把荣耀归给父神。 超乎万民，超乎一切，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就是衡量我们是否谦卑顺服虚己到他的这个标准，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没有不降卑，没有不舍去，没有不顺服的，而他升到至高地步，也是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今天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也是万有的王。这是属灵上最大的报酬。当我们越谦卑越不讲权的时候，越无求于人的时候，就越受人尊重，这是我们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看到主他得到的属灵最高的位置，不是自取的，是神和人自动给予他。相信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今天我们怎么样来为主而活？我们基督徒都要为主做个榜样，我们说为他见证，做见证，生活的见证。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教会其实也有很多效法耶稣基督的卑微的人，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不屈不挠的围着教会，围着朋友，围着家人，甘心的付出，不求回报，默默耕耘。有啊，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山有一个追思礼拜，就是马威之弟兄忽然间离开我们。其实他的追思礼拜是带给我们很多的鼓励，他是我们渴慕有的朋友，渴慕有的家人。但是在那天大家弟兄姊妹同心来预备这个丧礼的时候，也看到大家都有这一个的心，甚至愿意的卑微的，有位弟兄啊为我们打扫一切，清理完了才去上班啊，太感谢主。我们需要这样的卑微，我们需要这样的啊，在神的面前伏在他的主权里面，让我们的教会就能被建造起来。因为这个时代需要这种的爱，这种的谦卑，也是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自己被夸张，也是乃是看到主耶稣的名被高举。愿主帮助我们借着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神的美不大，主耶稣的超然，他愿意的那种的谦卑顺服牺牲，也是我们要效法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不配领受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算的什么呢？我们人算的什么呢？你竟然顾念我们，你竟然为我们预备了这奇妙又伟大的救恩，就是借着你自己，你这位伟大的神愿意虚己，愿意舍己卑微来到世界，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主啊，求你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激的心，也使我们带着一个愿意回报的心，我们愿意照着你的吩咐效法你的谦卑，跟随你的脚步，为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这一生中见证你自己的救恩，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有许多的不足，如今我们面对要沟通的事情上， 我们更不晓得何去何从。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使我们有合而为一的心。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主啊，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我们。主啊，求你供应我们每一个家庭额外的需要，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叫所有周围的人，特别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你一直看顾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晓得你必继续的保守引导。在进入暑假的期间，我们有许多的活动，小孩子的节目，青年人的参与的各种的施工，主，我们求你保守看顾，愿你借助每一样施工来建立我们，成为能够效法主、见证主的一位圣徒。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